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的第一次啊。第一个阶段我们抉择这个道之地啊，花了十二堂课的时间。那么我们也花了五个礼拜啊，第一个礼拜是先全文啊，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四念住的本文。我们大概简单的消文过脉啊，做个总说，然后花了四次的时间，随着妙俊长老的讲记啊，我做一些自己心得的报告。那么在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因为法本的文字刚好谈到，这个念住。还是需要非常重要的文思修三会的修学。那么许多人修学所谓啊，他自己以为在修思念住，其实如果按照真正的道理来看的话呢，他可能只是在做专注的学习，那么没有正见正思维的训练，这些都是要来自文思修三会。那么可是接下来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了很多的知见啊，这个知见当然是从圣言论来的，或者是自己的比度量来的，或者自己有一些亲自的自证量。不管你是自己亲身的证量，或者是比度思维啊的一些推论啊，或者是经教里面文字的法义的理解，那么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名之为文所成会，但是要进到思所成会，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能够做到如实了知自身，就是五蕴的自相。五蕴的自相并不如文字所说色就是执爱啊等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你只停留在文字这样理解，而不晓得你身心觉受的某一种状态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啊，而那个意思当然不能自己说的就算了，是需要自己有一些体会，然后跟你的教子观的老师要彼此印证。所以当你一直从零在修学，跟着三知识在学习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禅修期间那种小餐的时间。小餐倒不是让你只是在提一些这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要去报告你身心的觉受，有老师听到你身心的觉受，再来帮你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建议。当然所有一切身心错误的认识都由于错误的知见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反观内心五蕴如实相的本事哈，有些人我本来以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像我们吃到东西会饱啊，肚子饿会知道饿啦，冷暖也都自己都分别得很清楚嘛，照理说身心五蕴的角色应当每个人都可以取到相的，可是我发现有些人取不到，不晓得你们每一个人如何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来碰触，其实可能汉传包括我在内哈，比较对这个部分疏忽的部分啊，就是对于自己五蕴身心的种种志向的观察。那么这些观察是一点体验，而且是一个真正把佛陀所教导的法义落实到自己的身心的，这个身心就是三界，就是所谓的世间。这个三界、这个世间、这个五蕴的生灭，其实佛陀所说的道理都不离开这个东西啊，都不离开这个东西。当然因此之故，在不坏佛教乃至于到现在，连大乘在内有这么多的传承，这么多传承，因为有这么多名句文字的施设，就变成好像感觉有许多许多的理论的建构。那你怎么样去分别它是不是佛说？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如果那个理论假定不能够再说明，或者不能够依至于那个名句文再来体会五蕴身心的差别相，那么那个就不是佛说的，非常简单。佛 不离开身心的差别相，当自相共相等等安立种种佛法的道理以及修学的次第。如果佛法离开身心，那么它就会等于哲学。如果它只是在把身心当作是一个实有法来做分析，它又变成是个科学。如果它只是变成是一个像所谓的道德的价值的劝说，它又是人天善法。所以由以上三者皆非，我们必须要去找到它在描写我们这个身心的生灭相，可是又不是哲学，又不是科学，又不是道德的劝说。那个东西能够让你在五蕴所生的任何思维跟情绪的辨别上面，你确实能够离开两种系缚，在止观就会改变，不是用烦恼的说明，就是有两种系缚。哪两种系缚呢？就是相缚跟粗重缚。相缚就是你打开眼睛，你把你的六根去攀缘外在的境界所生的种种处，那些六根处外层所生的处，所生的认识，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世间啊，所谓的世间。我们的世间建构就是这么一个范畴，凡是你六根触不到的，六根包括很有力量的一根，对不对啊？凡是你六根触不到的，那么纵使它是物理性真实的存在，对你可能也不造成当下那一念心真实的作用，不会。所以让你在当下每一念心生苦生乐，你会觉得自在或者觉得被逼迫，而你因此之故会去造种种业而受种种报，这个我们称为轮回的过程，流转的过程，其实都是约我们自己所每一刹那心所建构起来的这个三界，这个世间，这个范畴。而这个范畴其实它的名言就安立为五蕴，所以五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世间。因为我们有情事，所以这个世间就叫做有情世间，对不对？就叫有情世间。而这有情世间有三类的种子，三大类。哪三大类呢？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种子会藏在我们这一念阿赖耶识当中，遇到种种的缘，不管是内缘或外缘，它会变化出种种的差别相。而佛法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一些差别相当中会产生被系缚，而这个系缚不是这个外层系缚我们，佛法的道理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心是染浊。这个染浊是透过所谓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的这种推度，然后呢你去顾念过去，去希求未来，而现在呢就依着这种顾念过去跟希求未来，你以为要能够在现在做点什么，可是说却发觉现在这一刹那根本也不住。你每一个假说的刹那都一直不断在顾念过去希求未来，其实你会发觉你活得非常的不真实。所以佛法就要让你能够先摆脱你对于过去跟未来这假说两刹那心的系缚，让你真正能够活在当下，而有一个清醒明觉，就是止观明净的觉受，这个叫做离粗重缚。前面我就讲，离了六根去攀缘外面六尘所生的认识，那是离了相的系缚。因为那个系缚会让你有触恼，会让你有顺为心，会让你因为它去造种种业而生种种的染尽的业报流转的相。但是如果你系缚在你自己对于三际心的不明了，因为过去已灭不能攀缘，未来没有到也不能攀缘，你就借着这两种颠倒心，希望能够在现在有所作为，可是却怎么样失去当下，而且当下又是不住的相。那么你一直不断在这个地方奋斗，可是却觉得好像都是使不上力，那种想要做什么却使不上力，那种感受就叫做粗重缚。所以止观就是告诉你真实的用佛所教导的正见，离了两种系缚，离了六根去攀缘外六尘，而一直不断的产生受 造业流转的过程，这个叫做相父。也离了三际的颠倒分别，于中造种种业却不得自在的出众父。你会发觉我一直不断的想要得到什么，可是却得不到，得到的也不圆满，然后你会发觉你做什么事都好像堪能性不够，没办法完成，没办法完成。所以你就退而求其次去追求一些根本更颠倒的东西啊，来麻痹或者是来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做一些根本对于你身心得大自在完全没有益处的事情。可是问题，以上这两种系缚能远离，必须要依据我们能够有一种很强的串习力。这个串习力对文明人而言是越来越难啊，因为文明人被从小训练从六根去攀缘外在啊，那么我们并不习惯反观自己心的本源，不去有这样子习惯的养成，而慢慢慢慢失去这种能力。所以尤其汉传因为太着重于文字易学的这种听闻，而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可能疏忽了。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进到墨学设计这门课的第三个阶段，就开始来让各位做一点技术面跟工程面的学习。那么老师说这个部分真实不难，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去做这样的练习，而可能因为有一些错误，对于这些技术工程修禅所谓的禅修技术面工程面错误的认识起见呢，所以呢你长远用你的方法做，做了半天可能都不得力，不得力。比方说一句话，像咱们汉传的人一谈到说要坐禅就一定坐下来啊，然后找个蒲团，然后盖一个布，然后呢把自己坐得让他舒服，然后呢这个上身通常我看到汉地的人都不太打了直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向就是闭眼睛。汉地的人喜欢闭着眼睛坐禅，其实对于初级修坐禅的人而言，我比较建议恐怕是不要闭眼睛的好。眼睛呢最好能够专注定睛在你坐前哈，不要去往前去看，看地上，找个地上地前差不多3尺的距离。而那个距离因为它不是注视无限的远方，对不对？所以它是往下去专注盯着大概3尺或者是5尺，看你的眼睛的或者是你的身体的高度哈，个儿高的要看得远一点啊，上身比较短小的这个学长就可能看得近一点啊。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身长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讲一个准确的数。不过那样子看起来的眼睛呐，因为眼睛记住哈，不是闭的，你看佛像就知道了，它不是闭着的，它是往前地上找一个定睛之处。而那样子合出来的眼睛刚好是3分眼，是吧？不是全闭，是见到光的，但是它又不是定睛于外色，它是定睛于地上的一个固定的处所，在那个地方让你的心摄住在那个位置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对初级者是必要的训练呢？是因为初级最容易碰到的两类五盖，就是昏沉睡眠跟吊悔盖。如果你一开始初级修就把眼睛闭起来修，你最容易碰到的就是什么？昏沉盖。很不用多久，尤其我们现在工作太累了，烦恼太重了，饮食不平等了，这个可能又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或者是流行感染的疾病了，身心就会有种种不平等的造扰相。当你身心有造扰相的时候呢，难得这样子能够坐得舒服，如果再加上一个密闭的空间，没有风哈，或者是没有外面太吵杂的声音，你很快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安止啊，身心的安止，就会有昏沉的现象出现。 就会昏沉睡下去。而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只要坐下来，就会养成打昏沉的习惯，打昏沉的习惯，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会串习成种子的哦。那么当你这样子串习久了，等到你开始正法要开始练习的时候，你根本练习不来，因为你根本连止都无法完成，因为止是五盖的气除嘛，你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五盖清净，你还在五盖很粗重的状态，所以定生不出来，定生不出来，你充其量能够思维法义，也不过就是思维而已，很粗的思维啊，非常粗的思维。所以那样子的状况，你修到一百年，如果让你活一百岁，能够这样子每天这样子修，你还是没办法得到利益。或许你会听闻，借着这样子的训练听闻很多的道理啦，可是这样子的闻慧可能有少分，可是思慧跟修慧是达不到的，是达不到的。所以我在开始，因为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比较技术面跟工程面的东西啊。那这个是我每次看到汉地的人打坐最常看到的问题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们一件一件来啊。那我开始，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禅修班哈，所以我们并不把这个场地布置成这个真的禅修的场合。等到或许我们这些法要哈，技术工程面的法要跟各位报告完了，解说完了，文字也跟各位消文过去了，或许我们让各位有一段时间自己的练习，等练习得力了以后，或许找一个比较专精的时间来打一次禅衣，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了哈。不过可能大家对于第一个修观的证件可能还不纯熟，第二个对于所谓修止的技术工程面还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习惯，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我还是要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跟各位讲清楚说明白，你们一定要革除掉这些错误的习惯才容易上路。现在很多人也很乐意去修禅一禅二禅七禅十等，可是总是不得力，包括教内观的阿含道止观的师父，我其实就跟那些人讲，我说啊，第一个你什么叫做坐禅观念，可能跟那个老师他自己的学习背景可能根本就没有交集，你可能用错误的方法去跟他学，学的驴年你也没办法相应。第二个汉地很多人也很喜欢修闲的人就很奇怪，有些人很喜欢坐禅，有些人很喜欢念佛，有很多人喜欢拜忏，可是有些人也很喜欢只是听经，可是要全部俱全的不多。你要叫喜欢坐禅的人去听经，或你要他的命，你叫喜欢听经的去坐坐禅，要他的命。好，要让愿意听经愿意坐禅的人去拜拜忏，他也觉得那个是迷信的东西。可是问题，我的心得是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必要的训练，都是必要的训练。如果你在这些法门上还有你自己的不平等的取舍啊，不平等取舍，那么表示你对于佛法的修学闻思修三会戒定慧三学是有错误的观念的啊。不晓得你可能对他有误会了哈，或者是过去你学那样的东西或者做那个行为的时候你的感受不好，为什么？因为老师没有正确的教导，你在里面的体会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玩的。所以墨学曾经也在礼拜五以前呢，不是这一个单元，以前礼拜五的课当中，我曾经也讲过法华三昧。其实如果各位好好的学习，各位都可能会去赞叹说藏传他们有那个实修的法本啊。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原来我们的忏本其实原本就是像藏传一个传承啊，十种修禅修止观的要素全部都有的。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法华三昧，法华三昧里面呢包括有十个修学止观的元素，其中呢最重要是无悔，就是所谓的无悔是还只是四修哈，在四修的无悔法当中就包括从忏悔开始，劝请如来，然后呢随喜发愿回向啊，回向发愿。所以这些东西乃至于包括礼修，所有加起来包括道前的准备，总共有十大元素，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修法完成需要具备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忏本都变成只是音声佛事，就只是随雅用对白，然后在那个行礼如仪的过程当中，就跟着站啊、跪啊，然后唱啊，就这样子。除此之外，也没有善知识教导如何随文起观去作意，然后呢，也没有忏堂跟观堂这样子的一个居止处的一种次第啊家行的分别。这些老师讲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实修的传承断了，所以我们就必须一直不断的去好像很赞叹哈，别的传承有，我们好像没有，其实没有，并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看不懂那些东西到底对我们现在应当要怎么用。那包括这个瑜伽师地论也是一样，瑜伽师地论是一个非常实修的法本，非常实修的法本。那么我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请各位。如果跟着我要一起学习有关以安般为主为所缘的四念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在别的地方也学过数息了，我不必要在这个地方学安般。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读过这段我们所抉择的文，那么用我的说明，你们再重新顺着这样的道理去体会，而自己去实践看看，或许你会觉得我们错怪文字太多。我们对文字读过，只是读过这样子错误学习的习惯，其实已经行诸久远，而不了解它背后真正的善巧跟秘密所在。其实它没有秘密，对于真的有实修传承的人，他其实没有秘密。墨学也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去到处也参学，然后去体会。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读不懂啊？为什么我这样子感觉不能相应，总是有问题的？那么发现哦，原来我读书的方法错了，我对他的思维的方向错了，乃至于我们今天根本一直不断的学习五蕴，你对五蕴有什么角色都不知道。可是你去看南传，他们就比较强调不用有太多文思的学习，一开始就叫你要去怎么样实际的去观察跟思维，去体验你身心的角色，就是五蕴的角色。那么对于蕴界处，他们不是太多文字上的解释，而真正让我们真正透过直观的加行，他们叫内观的加行，真正去感觉哈，真的去有亲身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汉传跟南传在这个部分确实偏废了。我们在易学这个部分有很丰富的训练，他们在实修这个部分有很丰富的训练，可是他们在法义这个部分、智慧的观察部分，其实墨学我也觉得，当然要对于过去佛陀正法时代要正果是很简单，像你读包括南传八力藏里面的四念处经，你看那么短的文字，当初如果佛就在搞法会，我们也带那个法会，依你们现在脑袋瓜，你们去读过一次，你能够证出果吗？你能证二果、三果、四果吗？我是觉得是难的。那么道理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并不比当时的人笨，对不对？应当说可能分别会应当更强才对。可是为什么读到那些字我们也一点感觉没有，乃至于根本不能够产生实修的体会，乃至于不能所谓的得到解脱清净、烦恼不被系缚的那种真实觉受？那是因为什么？你对于五蕴、对于所谓的世间都有许多的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都在心外求法，而不是反观自省。所以我们今天重用的功课是随文，然后开始练习随文，然后反观自省，把每文字哈、要翻译成身心的觉受。如果你读经读论能够改成像这样子的方式，读的会很慢没有错，但是不求快。等到你今天对于观察五蕴的志向跟共相，一读到文马上就可以翻译成身心的密码，你自己就可以产生直觉的反应，那个时候你就会跟像南传他们那样子的人一样，你不需要有那么多复杂的观念，其实你可以自己向你的身心去学习。其实我们过去唐宋时期，我相信那些人不管他只是用一个墨照禅，或者是话头禅，或者是参一句念佛者是谁，托死师是谁，重要就是那个谁。 那个谁一问的时候，其实就是引导你的注意，反观你这一念心的差别相。或许当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读过经论的，是有读过的，是有读过的，可是那个传承断了，那个传承断了，后来完全变成口头禅，变成口头禅、野狐禅，都是食人牙慧的一些错误的教学，导致于我们今天根本不了过去这些传承的道理。可是慢慢的，如果各位花一点时间去改变你们读文起惯啊、依文起惯的习惯，或许你们开始会觉得不需要啊，不需要去搞那么多的法相。其实法相，如果你觉得它很复杂的话，表示你的心是很粗的。如果你的心对于你今天的星象观察够仔细的话，这么复杂的法相，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会跟你相应，会跟你相应。为什么？因为你透过文字最起码的理解，你就知道哦，它就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的心是很粗的，你没有观察的习惯，乃至于你对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过自己的体验，你完全只是耳根子，那你就会被文字障碍，你就会被文字障碍。乃至于呢，你一直不断的有很粗重的烦恼，觉得说我来学佛就是想得到一个特效药，立刻就要能够让我免除这个身心的烦恼。可是身心的烦恼必须你自己亲自从五蕴的观察跟思维上得到智慧，让烦恼不生，才有办法真实清凉自在，而不是别人给你什么加持。那个加持就是跟你讲，你有没有看到我对那个境界已经不被吸附？是的，他已经得到这种解脱。那么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得到解脱，是因为这个次第，这个法次法，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我把这个善巧跟法次法道次第交给你，这个就叫加持。加持就是告诉你，我把我加行而能够得解脱真实的方法告诉给你，教导你怎么样认识于心。我一直不断的用我的身心，用我的解脱境界向你作证，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如果这个方法是佛说，而佛现在已经真的成佛，这条道路如果你真的去实修，你就得到这个法门主，这个法门主本愿的加持。加持是这个意思，加持绝对不是用一个相片或者是一个布条或者一条线，那个只是表法的意思，那个只是表法的意思，那就是告诉你，你要做这样的思维，你要做这样的思维，你要做这样的肯定，你要升起这样的信，然后呢，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领这个加行，好，几千遍几万遍，对不对？发起精进的善根，然后呢，把这样子的意念跟观想的皈依境变成你的念根的所缘，然后安住在那个所缘上面，然后呢，能够得到奢摩他道，能够透过毗婆舍那道，能够证到无我的智慧，这就是信进念定慧。我刚刚讲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信进念慧的发起过程？对不对？所以整个灌顶加持的过程，就是要你发起信根嘛。我们今天去忏堂去拜一个忏，或者修一个禅修，不就是借着那个威仪，借着大家这么多的这个师兄弟的这个同修的力量，对不对？让你不懈怠，然后呢，让你于中升起一种庄严，然后呢，在瞻宝面前发大誓愿，这些都是信根的因缘。当你借着这个因缘发起信的力量，然后呢，你今天就在瞻宝面前发大誓愿，说我回去之后加行要几千遍、几万遍，你就真的这样子干。因为透过精进善根的串习，你就会怎么样形成念嘛，念就会守护你的心嘛。只要念能够守护你的心，你对于一切的境界就不被怎么样，不被拉走了嘛，对不对？不被拉走了嘛，所以你就开始生出定根嘛，生出慧根嘛，然后呢，用慧根念摄持于定，你就会念住嘛。我们才上个礼拜刚刚学过那个文，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能够像墨学一样，把你我假设各位都是参加过法会的啊。你们不妨去反省一下，你们过去参加法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作意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思维随着那个次第发起来呢？通常是没有的吧。通常就觉得好像来这边吃一顿饭，对不对？吃完了好，拜拜， 嘴巴巴的该管。功课好像就是在那段时间当中要完成的，其实不是。你一个发一个心说我要去拜忏，发个心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八关斋或者参加个法会，从你发心那个时候开始，你的预备期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叫做初善，然后到那边呢就开始怎么样中善，然后呢回向发愿，回向发愿要带到你的初定以后，出了法会以后的平常加行。平常加行这叫做后善。佛法的修学的功德一定要有初中后善。硕硕这样的串习。然后呢这个串习一个精进的加行一定都为了要发起我们的信进念定慧，依这样的次第发起我们的善根。发起我们的善根。这就是我姑且用一段文来告诉各位。今天当然是因为我们初初碰到一个不认识没有读过的法本，当然一定要透过三字是先解释文嘛。可是我们过去的习惯都会比较顺向法义去理解，去用思维的，去用我们凡夫的心意识思维的。可是没有办法学习如何用我刚才那样的方法。今天如果我们佛法是心法，心法的意思就是说用它来栽培我的善根的，善根不在外嘛，也乃至于不是思维，思维虽然好像是 我脑袋挂的思维，可是我的思维是有对境对外去取一个东西的，对不对？然后去形成一个计划，都是心外在发想的，都不是反观你现在这一念心的，都不是反观你现在这一念心的。所以整个学习的方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那么前者我们易学的那种习惯叫心意识的发想，可是真正的佛法是内学，是要把所有的修学反观回来栽培你的善根。而善根简约说起来就是信进念定慧，广的说起来就是21种，对不对？遍行别境31，这21个菩提心品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所有一切的传承，所有一切的法本，如果都不能够变成训练这些善根的方法以及次第的话，它就肯定不是佛法，懂吗？它不是属于哲学，就是属于科学，加上是属于道德的劝说。所以这样子的佛法，老实讲，它是可以跟任何的哲学、科学乃至于道德劝说，像我们儒家很多道德劝说的东西，这个可以跟它共用。可是我们既然学佛，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佛法不共的部分是什么，而不要用共于一般其他学问的那个东西来学习佛法。那个当然也可以研究佛法，把它当作知识系统是可以的，可是佛法要真实让它变成受用，一定要透过刚才墨学所分别的什么叫新意识的思维，什么叫做反观本源，什么叫做依闻其观，什么叫做栽培善根，这些法相我们过去都耳熟能详，可是不晓得它是何物嘛。所以我今天开始入实修技术面工程面这一段的练习之前，我先建立各位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今天再把这段文带着各位我们一块学习过，然后随着每一个文我告诉各位我的体会，怎么样能够变成我内心升起的善根，能够变成一个道次第，能够变成一个心法，能够变成内学，而不是变成一堆的文字，然后变成我们来取舍。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对于法门的传承变成是一种挑，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比较不错，这个比较烂，如果你一直不断这样子挑，老实讲，你对法是不认识的。所有一切的法门，只有这个味，只是你相应不相应而已。你读起来能不能够变成一文奇观，能够回到你的内心来去栽培你善根，你能不能变成这样子的机制？如果你不能变成这种机制，你修什么法都是心外求法，你永远都是附佛的外道，你学习的都是相似佛法。这个是我很严格的为了标显出佛法的不共的道理跟各位来谈这样的东西。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入到新闻风版卷27917页倒数，不是 不是，应当是915页倒数第二行。那么密勒版的话呢，是在第三册，是在第三册2254页长行的倒数第二行，云和安娜班纳念所缘。我们来看这段文，都找到了吗？哦，我上礼拜有讲，我今天要跟各位来报告，但是我忘了强制规定要求你们要把这本书带来。有几位学长是带了，你带的那个是对的，你带的是对的，他也是带对了。这一段东西，因为妙老的传承哈，当然是依着瑜伽这边为主，可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绝对是伴随着读瑜伽师地论啊，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书啊。当然了，妙老当时告诉我的，说你要好好学习止观的东西。那他当时告诉我是说，跟大家讲学的时候呢，就以瑜伽师地论为主，以这个为辅，两边对读。我曾经也对的不净观那一段文，我曾经对读过哈，还有道前基础，就是二道之良的那个部分，我也曾经对读过啊，就在四禅波罗蜜跟定学选读那个部分，我曾经合读过。那么我们也不必急，因为今天我们大概主要的文都会出现在瑜伽师地论啊，所以下一次啊，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下礼拜刚好碰到，哎呀，中国人的三大节之一的中秋节，所以我们放假一次啊，放假一次，所以在隔周。在隔周就是10月6号再加7，10月13号，我应该算得不错的话，10月13号各位来的时候，就不妨把这一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如果有学长你们没有的话，这段时间你们去三楼请请看啊，请请看，反正他这本书是非常畅销的，你们一定找得到啊，一定找得到。待会我们会花点时间去公布一下哪些页码的范围跟我们修安班是有关系的，并不要你们从头到尾读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抉择专精，就在安班这个所缘上面来学习，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出自于这品在哪里。那我上礼拜提到它，是因为我要跟各位讲，也请各位要能够去读有关善根发现的部分啊，但待会我会一并在报告页码的时候跟各位来说明。而且我们基金会，这是我们基金会印的哈，他把那个科判哈整个弄得很好，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版本啊。各位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应当去取来。那么妙老也就说过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瑜伽师地论为主，四禅波罗蜜来做参考，这样来学习的话，等把声闻地对着四禅波罗蜜学完了以后呢，自己就有开始有能力可以去依着摩诃止观学习啊。摩诃止观里面又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老实讲，在这里讲的是很委婉并不清楚的，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就结束掉了，可是中间有一些辨析，自己在辨析的那个思维的过程，我非常觉得智者大师的教导绝对值得学习，很好，而且很合于咱们汉地人的啊文字思维的习惯啊。我觉得我都把他，因为他的话是出自于《般若经》《大智度论》里面的东西的啊，所以我是觉得非常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总持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对照，你就可以生出智德大师他当时所看到的东西。虽然当初他没有学习瑜伽师地论，可是当时已经有天竺啊，或者是西域来的一些禅师，当时大小乘的禅法他老人家是学习不少的，他经过三番两次的整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你可以在瑜伽师地论的对读过程当中看到许多惊讶，看到许多明白的地方，那原来是这么回事的东西。好，话不多说了，回到新闻风版915页啊，那么密勒版的2254页，我们开始来看云和安娜班纳念所缘。安娜班纳就是入出席，安娜就是入席，班纳就是出席，对文来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要以入出席当作我们的所缘，然后用念力来取啊，用念力来取，所以念就是能源，然后呢要去圆什么，要去圆安那班那这件事情啊，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 然后你要以后呢，你的作意就要安住在这一个所缘境上，烁烁的观察，烁烁的思维，乃至于能够证成无我
啊，
证成无我，这就是依着安般所缘完成四念处的修学。那么此念所缘，就是用我们的汉语来看的话呢，这个话翻起来就是说，此念所缘，念什么以什么为所缘呢？以入出息。为什么叫个等呢？因为我们后文看就知道了，还包括中间入息跟中间出息。所以入出息的相总共有四种相，入息、中间入息、出息、中间出息，总共有四种相，还有长相、短相，还有片身相，总共这些东西后文都会提到。以上这些自相、差别相啊，种种都叫做安那般那念所缘。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问了，那入息出息我还不简单哦，是应该是很简单的，不过你们等一下随着文看看，你们能不能够按照弥勒菩萨所教的这么详细的观察得到。好，翻过来916页，当知此中入息有二，何谓有二？表示说前面不是讲入息跟出息吗？然后呢，入息又有两分差别相，哪两分？一个叫做入息，一个叫做中间入息，有没有？然后呢，出息也分作两种差别相，何等为二？一者是出息，二种是中间出息。这个都叫标列，标列它的法相的名称，底下就解释什么叫做入息。好，各位请看啊，入息就是出息无间，就是要往前再追念到你出息出道已经尽了啊，请在出息无间息跟无中间加一个已经的已，出息已就是出息已经尽了，然后呢，出息尽那个刹那无间，就是中间没有时间的差异，你就会有一个内门风转。各位开始熟悉就是论这些接近于梵文的翻译啊，首先要找到一个门，那个门就是出入处，就是转换处，就是入息跟出息转换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在哪里？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的注意力的粗细有不同。请各位试着去找找看，你们现在跟着我的要求，你们试着去找找看。请问，当你现在观察你一口气进，转成入息开始的时候，转成入息开始的时候，那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叫做门。有些人会把它认定它是一种色处，比如说鼻端，对不对？有些人不认为是鼻端，有些人认为面门之前有一种生的处。那如果有人是这样子认为它是身处，他可能会认为是在心法的所在，他不会认为是个色处，他会认为是个心处。这些都是因为你心的粗细以及你学习的观念啊的差别，可能会有不同的缘念。所以你试着去体会那个门，那个转换入粗细的所在。我在什么坐意处，或者它是个色的所在，我在哪一个身体色蕴色法的一个所在，我会感觉到，我会察觉到出息尽了，然后呢它会开始转变作意，转成我今天的入息。那个就是门。那个内其实应该说是转向内，加两个字会比较好，转向内的一个处所。而风就是那个动向，动就是改变，就是身形的变异，那个风旁边就写身形，身形的变异相名字为风。你身体随着你今天从这个相转变成这个相，当你相的转变的时候呢，任何的动向啊，任何相的动向都叫做风。风不一定是指的那个空气的本身，就像我们今天 吸到鼻子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呼吸，或者叫做习，或者我们今天道家叫做气。可是如果它是在外，它是在外的话，它就是属于风大，对不对？属于风大，是外处所摄，是一种深处的所缘，是一个处层。各位知不知道懂我这样的法相的意思？风其实是一个深处的，鼻子闻不到，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除非那个风打击到叶子才会出现声音，对不对？否则风没有颜色，对不对？风本身自体没有声音，除非它碰到其他的地道，对不对？风本身也没有味道，有味道是因为它夹杂里面的啊各种的味觉的分子。好，所以它纯粹就是什么？就是深处的所缘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应该是处层，它应该是外处所摄，就是外四大的一种东西。可是当我把它吸纳到我身体里面来的时候，它变成我长养色身的内四大，一个从外四大转变成内四大的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又不可见，对不对？可是有，对，有那个东西，你可以感觉到有那个东西，可是不可见，眼睛看不到。它在外名之为风，在内名之为气，名之为习，名之为呼吸，对不对？这个就是名字的转变。好，当你吸到肚子里面来的时候呢，那一口气或者那个呼吸，我们叫做我的呼吸，对不对？可是那个空气啊，我们假说用现在的科学话说，是那个空气，那个空气如果在外面还没有被你吸进来的时候，对不对？你会说那个是我的空气吗？会不会？不会。可是现在这个法界当中有这么多的空气，哪一部分是应该是我的？哪一部分注定应该自信属于我？没有。你唯一能够姑且暂时说它是我所有的，那只有你今天生根以内的，对不对？生根以内，可是生根以内有孔穴相连，有孔穴相连，比如说鼻孔是开的嘛，对不对？你们并没有像骆驼有一个什么肉瘤这样塞住，它并没有被塞住啊，对不对？它是打开的，所以这里就是门嘛，对不对？这个鼻孔的内外的分别所在，对不对？看你在哪里认为叫内，哪里叫做外，那个是你的什么？那有真实的那个点吗？那个点是色法还是心法？它亦色亦心，非色非心。如果要智者大师说，就是这么回事。那个处所，你要去观察那个处所，那个处所除了你的分别，当然你随你分别，你爱说它是在哪里，那随你今天施舍它在哪里，它就是在那里。可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去跟别人沟通一下，每个人自己修禅的时候，那个触点每个人选的都不同，对不对？有些比较老禅的人，他选不再选在风门处，选在这个鼻端处，他不选在，他选在基处，他选在基轮之处，对不对？像南传的人，他们就习惯观察你的什么腹腔的胀缩，他会把它摆在那里，对不对？摆在那里。乃至于呢，有人呼吸非常非常的细，连肚子的胀缩相都非常的微细，微细到根本你的生根呢、啊、触不到，感觉不到。那个时候请问你怎么样取你的所谓的气息之相，入出息相？你们会碰到有一天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算不算忘失所缘呢？因为你取不到相啊，因为你心很粗嘛，你感觉不到。第一个，你感觉不到鼻孔风门处有风的出入；第二个，你连身体的胀缩、腹部的胀缩你都找不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取安般所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实修上的困难哦。如果你没有办法对这里有完整的体会，这里都会发生问题的。好，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内门风转这个问题。转就是转变嘛，所以转其实是倒装句，转内。这个习从初习进了以后无间，中间不间断，马上就会转成向内，对不对？那你那个由初习进而转向内有一个所在，有个所在，那个所在是会让你升起作意的，你会警觉，嗯，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开始有一种什么色相或者是心法的转变的时候，会让我警觉，会让我注意到气息出息已尽，内息已开始要降入，有那个点的所在，那个点的所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触点，就是专注所缘的所在。今天你要修禅，就是要先把你的心先设在那个点上，先设在那个点上。记住，那个点不是用眼睛去看的，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因为记住它是一种身触，所以是用触的，是用身去触的，对不对？而除开触之外，还有一个作意的东西，一个我们称为叫做作意的心所。那个作意的心所会去察觉在哪里发生那一种所谓入出息转触的那个所在，你会去注意到那个地方。有人注意在鼻端，有人注意在面门，有人注意在胸腔，比如说呼吸很短的人，他没有办法做腹式的呼吸，所以他根本就只看胸腔，可是胸腔观察不了多久，胸腔的变异象都看不到了啊。那么有些人就比较深呼吸的人，他就会比较注意到腹腔的胀缩。可是如果连这个的维系差别相都找不到的时候，请问你作意哪里？你自己要去，我挑战各位哈，你们自己去找，因为我也无法跟你讲，你自己要去找，你自己要透过每一次的实修去找。所以我现在建议各位第一堂功课就是打开眼睛，用三分眼专注你今天坐，今天不管坐椅子啦，或者是能够铺团坐，你今天摄心下来，不要去攀援，不要去说话，专心用你的注意力去注意什么？注意你深处的所在。凡是跟你入出息有关的深处，你用你的注意力遍身巡查，哪些地方会有牵引业的转变，哪些转变比较明显，能够让你注意得到，它的感觉是什么，你去实际上去体验看看。我举例，把一些通常修禅的人他们会举的例子，比如说鼻端，请问你们现在感觉一下，出席的时候跟入席的时候有没有温度的差别？首先你有没有触觉？你的这个人中的这个地方，人中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习入习出？有吧？我感觉不到，你们心真的很粗哦。至少取得到这一件事情哈。好，取到以后，然后再去分别。当你吸，你不妨为了要感觉明显起见，你不妨大口吸气看。好，闭气一下下，闭得越久，出来的气感觉越明显，闭得越久，出来的气会感觉越怎么样？感觉越怎么样？你告诉我，你们先吸，记住那个温度的感觉，然后闭一下，让它在身体里面酝酿久一点，然后呢，再慢慢把它吐出来。你注意看，你现在吐出来的时候，那个在人中那个触觉的感受，对它的温度的差别，跟你刚才入席的时候的温度。什么不一样？出来温度比较高，对不对？比较暖和一点嘛。啊，进来的风是比较凉的，出来的风是比较暖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注意凉跟暖的差别，凉跟暖的差别，懂吗？这是一个有人取的触点所在。记住那个处是深处，你作意要取一个深处。有人对于凉软的感觉比较清楚，有人对于腹部的胀缩他比较警觉，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你自己去找啊，你自己去找啊。所以通常大概不是在鼻端，就是在脐轮啊，就在脐轮，就是腹部啊，腹部。可是妙老曾经在多次开示的时候，他会讲到这件事情，尤其是女众，尤其你还有惊奇， 的时候，他说如果注意腹部的话，可能会导致于排血量过大。我因为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那有人就问他说，那你该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注意两乳之间。他说女众了啊、哦。可是墨学的所缘是屁股接触蒲团的所在啊，因为如果你心够细的话，其实包括你的腿啊，身体，因为你包括腹部胀缩嘛，啊，你身体也够直的话，其实你的双盘的腿那个胯部啊，胯部其实还是会有前后或者是左右一点点的改变跟移动的感觉，你也可以把它摆在下面一点点啊，这当然是随着你们找，我只是举出那个例子，你们自己去看看你的身心变化的状况。要找到那个触点的所在。那么这两个触点有什么选择呢？依据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你要去注意你的心是比较沉啊，还是比较吊。各位能不能分别沉跟吊的差别？恐怕你们连还没有发觉是沉默就已经沉默了。当你能够发现吊举的时候，你已经吊举很久了。然后你开始发觉吊举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恍神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坐意当然就应该要回来啊，不过已经恍神很久了。所以真正的止观，老实讲，是在你还没有发生沉默，但是快要沉默。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那个是快要沉默的时候？你要开始去衡量，开始去衡量，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就是看你习入习出。比如说习出的相，当习出的相变长的时候，身心是比较容易入到比较定的状态。可是如果你出习过长，长到不立刻去入习的话，那么通常表示这个人心太沉，懂意思吗？你出息出得很长，因为我们并不是需要立刻就要换气进来的，你身体里面是还有余留的气体，可是因为你很长的出息啊，非常长的出息，出到尽了以后，你又不去作意怎么样，内门风转成入息，所以你的身心老实讲是在一个比较低阳的状态，那么也是比较定的状态，身心比较不扰动的状态。请问平常人在这个状态底下会变得比较怎么样？比较沉默，比较沉。那么这样子沉默一段时间之后，一定开始起昏嘛？啊，那黑暗下就来了，你马上就已经不知道了。所以记住，你要开始注意，不要让你的习过长，出习过长。所以知习长，知习短，不是一直要让它长。懂吗？你要有一个注意力，要令它长，令它短。记住，这个不是去操纵，不去操纵，而是只是个想法。我希望它，对不对？一个警觉，透过你的欲，透过你的念，透过你的注意，以及透过你的所缘的处。记住，请写下来，四个。第一个，透过你的作意，作意就是你今天的警觉心嘛，啊，你的注意心，你的注意力，记住，当时是很忙的，不是要你的心定在那里，你眼睛，我叫你定在3公尺、5公尺的那个所在，那是要你摄你的眼睛，而你的意根还是有力量的。记住，修止观用的都是意识，不是用我们的前五根。所以五根尽量能够摄住，不乱不动，不要在那边随着境界摆动攀援。记住哦，先用任何方法先摄住前五根不动，不随相转，